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好。这星期我们朝圣之途节目仍然以12到15世纪的教宗与世俗政权的关系作为我们谈话的重点。在上一集节目当中，我们分析说明的是教宗伊诺森三世在日耳曼的王位继承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和教宗的可尊敬者的余令对日耳曼的王位继承所造成的影响。今天我们就继续前往历史的时光隧道中，看一看所遗留下来的痕迹要继续告诉我们些什么。自从教宗伊诺森三世在1209年为鄂图四世在罗马举行了加冕典礼，可是鄂图并没有实践他对教宗的诺言，他也开始推行意大利政策，并且还不亚于亨利六世或腓特烈一世。他不仅强占了许多教会的土地，而且一度侵略西西里王国，企图南北夹攻教皇国。教宗伊诺森三世大失所望，自己知道被恶徒所欺骗，不再支持恶徒。就在为他加冕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210年，将恶徒开除了教籍，转而支持他曾经监护过而现在已经成年的腓特烈二世了。教宗帮助他当选国王，继承他父亲亨利六世的王位。原来亨利六世去世之后，继承西西里王位的是他才三岁的儿子腓特烈二世。为了保护自己儿子的权位，他的母亲临死之前特别将孤儿托付给教宗伊诺森三世，并且把西西里王国献给了教宗。伊诺森这个时候不计后果，依反历代教宗的政策而立腓特烈二世为日耳曼的皇帝，使西西里和日耳曼的王位再度合一，就是出于这份父子之意。至于以后腓特烈所造成的许多纠纷，就非他当时所能够预料的了。腓特烈二世被立为日耳曼皇帝的消息逼使恶徒急忙赶回日耳曼，这时候腓特烈也从西西里北上。1212年的12月在梅因斯加冕，正式成为日耳曼的皇帝。就跟过去一样，英国支持恶徒，法国支持腓特烈，恶徒逐渐失去了所有的支援，退回到他自己原有的封地上，势力一落千丈。而腓特烈运用外交手段收买贵族，拉拢教宗，还誓愿参加十字军。如此伊诺森在日耳曼的政策是完全成功的。恶徒虽然看见大势已去，但还继续挣扎，直到1218年去世，日耳曼才算是正式统一。而这个时候教宗伊诺森已经不在人间了。我们再要为您分析说明的是教宗伊诺森三世与法国菲利普之间的关系。从教宗的立场，必须要面对的是法王的婚姻有了问题。1193年法王菲利普娶了丹麦的公主英格坡为皇后，但是婚后不久就遗弃了英格坡，将她逐出宫廷，另外娶了东巴伐利亚麦兰公爵的女儿安妮斯。教宗塞勒斯丁三世曾经一再地声明菲利普行为的不当，在教宗伊诺森三世继位之后继续警告菲利普，并且在1200年下令停止全法国一切的宗教活动，菲利普最后才同意英格坡回到宫廷。但是菲利普仍然与安妮斯同居，直到安妮斯去世之后，菲利普才正式承认英格坡为皇后，教宗伊诺森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在政治方面，教宗伊诺森三世和菲利普的关系却是失败的。英法两国因为封土而起的争执引起了罗马教廷很深的忧虑，教宗一再地警告英王约翰和法王菲利普捐弃成见，以基督的爱来解决双方的问题和纠纷，而不应该以战争来加深双方的仇恨。教宗原想保持中立的态度，但是由于英王约翰拒绝教宗任命的坎特伯里总主教朗顿， 使得教宗逐渐改变了态度，而趋向法王菲利普。实际上，教宗伊诺森偏袒菲利普还有其他的原因，像日耳曼的政治情形就是其中之一。对霍恩斯道芬家族所公推的斯华比亚公爵菲利普和维尔佛家族所立的布伦兹维克公爵厄图，教宗伊诺森三世都不很满意。法国支持任何一方都会使教宗在日耳曼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为了这个缘故，教宗伊诺森希望法王菲利普保持中立的态度。另外还有个理由是，正在这个时候，法国的南方盛行着雅尔比异端，教廷正在推动一项十字军来对付这派异端。法王菲利普的合作是这次运动成功的必要条件。那么教宗伊诺森三世与英国的关系又是如何呢？促使教宗改变对英王约翰的态度，是由于坎特伯里总主教的人选问题。1205年，坎特伯里的总主教去世了。这个教区的修士们没有经过国王的同意，推选瑞吉纳为新总主教。不久之后，约翰王也如法炮制，没有经过修士们的同意，就任命诺利奇的主教若望为坎特伯里的总主教。这两位继承人都先后到了罗马，请求教宗的批准，期待教宗颁赐给他们象征总主教身份的披肩。但是教宗伊诺森却宣布，这两位总主教的选举都不合法，也就是说当选无效，而要求坎特伯里教区推选出一个具有选举总主教资格的代表团到罗马来。代表团来到罗马之后，当着教宗的面选出了朗顿为新的总主教。伊诺森很高兴地就批准了由朗顿来继承已经去世的总主教职位。朗顿他是一位英国籍的枢机，曾经担任过巴黎大学的教授，以后一直担任教会法的律师，是一位才德兼备的领导人物。通常按照一般的情形，对朗顿的选举不应该导致任何的纠纷，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英王约翰的自尊心显然是受到了严重的打击。1207年，教宗正式祝圣朗顿为坎特伯里的总主教。消息传回英国，约翰王和教宗伊诺森之间的冲突从此就揭开了序幕。英王约翰不但拒绝承认朗顿，而且还没收了坎特伯里教区的教产。因着英王约翰的这种双重违反了教会法律的行为，教宗伊诺森就下令停止英国全年的宗教活动，并且将英王约翰开除教籍。约翰不但不悔过，反而宣布凡是支持罗马教宗的教士不能受到英国法律的保护，并且将这些教士的财产一律没收。这对英王约翰有什么利益呢？因为这些教会的财产，英王约翰可以好几年不需要调高税负，而能够维持跟法王之间的战争。1213年，教宗伊诺森使出了最后的一支武器，教宗颁发了一道谕令，他赦免了所有英王的臣民对国王要忠心的义务，同时又授权给法王菲利普以十字军的精神去讨伐英王约翰。贵族的反叛和法王菲利普的声讨，在这双重的威胁之下，英王约翰表现出他是一位天才的政治家。约翰不仅接受朗顿枢机作为坎特伯里的总主教，答应归还所占有的教会财产，赔偿所有的损失，而且还将英格兰献给了罗马教廷，自称是附庸，称教宗是领主。教宗伊诺森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英王约翰他把英国献给教宗，在欧洲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戏剧。前面我们曾经说过，西西里王国在亨利六世去世之后，皇后也曾经将西西里王国献给教宗，目的是在托孤。而英王约翰把英国献给教宗，完全是一件政治的把戏或是手段。 约翰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的目的完全是在打击他的政敌，因为英国既然已经成为罗马教宗的封土，约翰也就成了教宗的附庸，教宗成了英王约翰的封建领主。那么任何人，不论是英国的贵族或是法王菲利普，攻击约翰的话，就等于是攻击罗马教廷。但事实上呢，在当时谁也没有认真地把这件事看成是一种封建契约，贵族还是继续抗拒，菲利普也继续攻击，贵族们甚至于以武力逼压约翰签订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大宪章。虽然教宗伊诺森曾经以领主的身份声明大宪章无效，但是英国的贵族们并不接受。1216年，英王约翰和教宗伊诺森相继去世之后，罗马教廷和英王之间这场戏剧性的领主和附庸的关系也就随之结束了。教宗伊诺森三世确实是中古教会最伟大的教宗，虽然他没有实现基督教共和国的理想，但是他的确成为当时的领导者。他的继承人是不是也能够继承他的遗志，扩张教会的领导力呢？这就要看中古历史上的另外一个伟大人物腓特烈二世了。当1216年教宗伊诺森病危垂死的时候，对基督教共和国的未来似乎是抱着无限的希望，因为他一手培育出来的西西里王腓特烈二世还能够和罗马教廷密切合作。腓特烈二世年幼的时候，教宗任命沙弗里枢机当这位幼年君王的导师。等到他长大之后，教宗伊诺森三世就支持他成为日耳曼的皇帝。腓特烈似乎也是一个懂得感恩图报的青年，他宣誓服从教宗，与教宗密切合作。他宣誓参加十字军，他也宣誓虽然身为西西里和日耳曼两地的帝王，但绝不将两国合并。因为从三岁开始就受到罗马教会栽培长大的神圣罗马皇帝，应当能够和教会合作，来实现人们渴望已久的基督教共和国。但是事实并不如罗马教廷所期望的一样，腓特烈二世远比他的祖父和他的父亲更难应付，以至于造成了以后30多年之间更为激烈的政教冲突，结果是很不幸的两败俱伤。霍恩斯道芬的势力固然是被消灭了，罗马教宗的地位也一蹶不振。腓特烈二世并没有惊人的外貌，他矮小苍白，还有点佝偻，过早秃头，有人说如果把他送到奴隶市场去卖的话，还卖不到10块钱呢。可是在他的脸上有着丰富而有力的表情，他炯炯的双眼具有透人的视力，他既有北蛮人的坚强和日耳曼人的好斗，也有他们的浮躁和虚华。他有高度的智慧，但是碰到实际的问题的时候又缺乏果断力。他认为阴谋可以代替原则，利益可以补偿道德。在宗教上，他是一位怀疑论者，是一个极端矛盾的人物。他从小受基督教的教育，从来没有永立过假教宗，但是却一再地被开除教籍。他放纵情欲，同时又崇拜当时的亚西西圣方济的那种贫穷简朴的生活。他似乎是一位无神论者，但是却又不断地向当时的异端宣战。他虽然被开除教籍，却仍然率领十字军东征，而在东征期间又和当地的回教徒保持友好的关系。最后他死的时候却要求要穿上西笃会会士的会衣。他的性格真是一个谜。而就政治方面来说，腓特烈的政策是放弃日耳曼，固守西西里，进取意大利。腓特烈二世统治之下的西西里是当时西方组织最完备最前进的国家。腓特烈二世一本过去霍恩斯道芬家族的政策，企图控制意大利半岛，自然也就引起了罗马教宗和伦巴城邦的反对。 至于腓特烈二世与罗马教宗之间的政教冲突的详细情况，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继续再为您做详细的分析说明了，所以我们就留在下一个星期的节目当中再为您做详细的解说。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祝福您健康愉快，愿仁慈的天主降福您万事如意。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